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朱恩蒙，小贝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要向犹太人学习学习，很早以前就开始从国内来的，这个后来是弟兄姐妹，他们就曾经问我说，你们基督徒关心不关心政治啊？因为那时候在六四以前嘛，闹得这样，是不是？
对呀、啊。
看我们都没什么反应，至少在蒙哥来看呢，所谓的中国呢，不是土地，不是政府。
哦，
也不是文化
哦，
有两个中国，一个中国是你可以讲太平洋，另外那边那片随便讲怎么讲，还一个中国呢是一个一个人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圣经讲按照个人各国的这个方言宗族立国，这是从前神在这个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现在呢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神已经定的日子要按照他所设立的人审判天下，就是我是中国人，你是中国人，我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
嗯，
那你当我面对你的时候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中国，这样这话够高了吧？
哎呦，
这是我们的政治啊！
只要面对到我们能够语言沟通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的唯一的国人，就对了。
哎，他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议题。这个国人呢，要从中国升级到天国，要从美国升级到天国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责任。那你一旦成为天国的子民，你再回头看，你要怎么样自处于这种种的政治纠纷里面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比如说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都有一个叫做愤锐党的西门。
对呀、
啊，
我看他们好像哈、啊、也还处得来呀、啊。嗯，
那当然是处得来，他肯定有他的政治立场嘛。
对呀、啊啊，
对吧？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啊。
对呀、啊，还有喜好倾向啊。嗯，
对对对，可是你需要知道那个东西要摆对地方。
我很欣赏这位门徒，他跟马太还能够一起生活。是不是？
他、
还能忍住气，跟着马太坐在那里，对不
对？
要我早就想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叫卖国的人。
所以圣经里面，你新约圣经有些门徒讲话从来不被记下来，包括马太好像不讲话，都是愤锐党的西门也不讲话，也许他们讲的话被删掉了。
对他们讲话可能三句就一个粗话，就骂对方的。
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现在这种美国啊。中国啊，日本啊，德国啊，这种各种各样的对立文化，
对，
历史上有没有小的模型给我们看？
哦，有一个模型，
有没有小的模型？这个小的模型就是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啊啊，是不是？
可是现在一个国家要壮大呢，你没有找一个敌人，还自己壮大不了啊。
哦，这话很有道理，要先找个敌人是吧、啊？中国的敌人到底是谁？是美国人吗？还是谁呢？
那现在不是说中国敌人根本就不是美国人，
那是谁？
美国人民是很爱中国的，
那是谁呢？
中国的敌人就是真正的这个腐化美国的那几个家族嘛。
哦，像什么家族呢？
像那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啦，
好，还有呢，
比尔盖茨家族啊，
都是四个字的哈。
对呀、啊，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他们这些人，他们很早他们就掌握了美国的银行的这个大家族啊，这些美国根本就是少数的不惜这几个家族啊，对不对？包括石油界啊，美国就是这少数几个家族在掌握了，那他们非常仇视中国人。
那你把这个少数的家族点一点名，好吧？看看他这个少数是多数呢，还是少数？还有他们的历史怎么样？他们到底这个
越点越多啊？
就是这些美国的家族，我们看他是不可一世啊，对吧？
对
呀、啊。那他到底历史多长？你觉得美国家族里面历史最长的现在大概多长？
你说从来搬到美国来说，还是说
从他们从一个家族，
从一个就是往回
有势力的家族？
哎呦，那可能可以很久啊。
多久叫做很久？
3000年呢？
哎呀，不是的，那个时候还不成气候。
哦，那个时候还不成。我想说，穿梭三千年是一部电影啊。OK， 嗯，哦啊，所以没那么久。那哎呀，我们这个我们文化里面最喜欢讲的什么圣王500年出嘛，所以大概是500年吧。
你美国都还没有500年历史嘞。
哦啊，可是他们从他移民来的那个国家，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家族、啊。
移民来那个没有什么大家族，大家都在垦荒啊，那个没什么东西了。但他革命的时候也许了。
嗯
啊，那么也许有些财阀，但是这个值得去研究研究的。还有就是说，比如说你说石油巨子啊，汽车大王。
对呀、
啊。那他们就是搞
内机，
对，搞一个行业。
嗯。
搞一个行业，然后可能再投资一些别的东西。
对。
啊。那现在中国有没有什么家族能够出来？
有啊，
像什么？
李嘉诚家族啊。
那是谁啊？
马化腾家族。
这到底是什么？他这个人还活着就算家族吗？
没
有
啊，有
太少。
他们这个生意家大业大，那早就在那些什么孩子啦、亲戚这个扶起来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，已经俨然成为一个集团了，插足各样的生意啊。
这时间有多久了？
大概50-60年。
这么短呢、啊？
嗯，
哎，你这个历史上呢，你要看这个家族啊，要看哪一族的人，知道不知道？
你历史上看家族，那当然就是要看历史最悠久。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历史最悠久的，像什么埃及呀、啊？
嗯，埃及有什么家族？你讲来听听。
嗯，就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他是不是因为啊法老后来都被人家干掉，是不是？不然怎么那么这样？我们现在讲埃及，他这不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吗？因为我们好像没听到什么家族哎、欸。
这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后来是一塌糊涂。你知道这个凯撒大帝？
嗯，
他下到埃及去。
嗯、
我们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、
啊、
凯撒是日政当中的时候下埃及，你知道他下埃及去干什么吗？
他去埃及该不会是去寻根之旅吧？
他去追杀他的仇人。
哦，
这个仇人呢曾经是他的最得力的一个这个后台支撑者啊，也是他的女婿
啊。还就是他女儿嫁给他来拉拢他的、
哎、就是我们最出名的庞贝大将军、啊、
哦，庞贝，哦，庞贝后来就城市以他为名、啊、嗯，
庞贝年纪比凯撒还大，
嗯，
庞贝资格比凯撒还老，可是凯撒出了太大的名了，庞贝嫉妒他，然后凯撒的女儿又死了、
哦、
啊，
一山不容二虎，
哎，对，所以两个就斗起来了。
嗯，
就斗起来以后呢，庞贝打败了，打败了逃到埃及，那凯撒其实不用去找他、嗯、偏偏他不甘心啊，他一定要去把他赶尽杀绝。
嗯，
所以你看看这个从前的老支持者，最早挺你腰的人，后来又成为你的女婿，
嗯，
现在你还值得这样去追杀，你就知道这些人真狠了。
对呀、
啊，那到了埃及之后呢，哎，正遇见埃及内斗。埃及内斗是谁跟谁内斗呢？就是一对兄妹内斗。
哦，
这个妹妹叫做 Cleopatra
啊，
埃及艳后就是她。
哦，埃及鼎鼎大名的埃及艳后，就是把那个安东尼奥迷得神魂颠倒，然后安东尼奥会替他去把那个凯撒给干掉的那个埃及艳后。
哎，对对对，但是第一个迷上他的其实是凯撒。
埃及艳后我们就直接叫她伊丽莎白泰勒就好。
哎呀呀，
因为
现在想的就是想到他的样子。
那部电影那印象很深嘛。
嗯，那这个埃及艳后和他的亲兄弟在闹，但是这个亲兄弟呢，实际上呢又是他的丈夫。
这怎么会那么淫乱呢？
这个埃及艳后其实不是埃及人，是希腊人，他是亚历山大大将手下的大将军，就是后来统治埃及的这个托勒密将军，他们的后人。那他们这一家人一直传到埃及艳后，都是近姻通婚，埃及艳后的父母亲可能就是兄妹，所以埃及艳后先后嫁给自己两个亲兄弟，然后都被他宰了，后来又把自己的妹妹也害死了。所以你说埃及还有什么希望吗？对不对？
哦，那就难怪会生一些好像脑筋可能有一些问题的人。
然后两边还打， 对吧？这凯撒到那里呢，本来是帮着这个埃及艳后的哥哥。
嗯，
因为埃及艳后一听这凯撒大将军来了，那当然了，要靠拢靠拢。
嗯
啊，结果凯撒回宫休息的时候呢，突然有一个仆人扛了一捆这个不知道是地毯吗还是什么东西的，
嗯，
往地上一扔，展开来是埃及艳后。
哎呦，就把他献在他的面前了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。
这个剧情我喜欢，嗯，
这是你喜欢的。这凯撒这个人是非常淫乱的，非常好色的一个人。
哦，是。
这下子这个异国女子就把他迷的是这样，那真是
情迷颠倒。
所以他为什么回到罗马要称帝，他就是帮着埃及艳后把他的哥哥给他干掉之后呢，哎，就在埃及做起法老王来了。
哦，
哎，这个埃及艳后就让他坐在船上和他度蜜月啊，畅游尼罗河。
嗯，对对对，有电影有这一幕。
埃及呢，他们的这个王都是神，对吧？
对，
他们这个叫做皇帝。哎，凯撒这下搞笑了。
哦，他看着看着觉得，哎，要当皇帝就要当像这样子的皇帝。
对对对，后来还把埃及艳后请到罗马去。
哦，是的，
那这埃及艳后给他生了个儿子啊，之所以到罗马去呢，是有意思要继承凯撒的位置。那很不幸，凯撒就被刺了啊。即使凯撒被刺的时候呢，埃及艳后人在罗马。哎，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有趣的题目又得就此打住，因为今天是放评书的日子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。真言，
常言道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就没有不生病的。那么年轻人有病看医生，医生就会问你今天哪儿不舒服啊？老年人看医生啊，医生会问你今天是几月几号。您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吗？因为年轻人看医生啊，那是身体不舒服。医生拿听诊器，听听前胸，再听听后背。那老年人看医生呢，往往是脑子有点不好使，有点痴呆了呢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听诊器他又听不出来，怎么办？那就得问问题。您老贵姓高明啊？写下来咱们瞧瞧。心算您还会吗？啊，100减7是多少啊？再减七呢？再减七，您还算得出来吗？说着说着呀，这些做大夫的还有个绝招。哎，就是告诉你三样毫不相干的东西。啊，比方说啊，香蕉、皮鞋、小狗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。啊，香蕉、皮鞋、小狗。然后他继续跟你扯东扯西，给你检查检查胳膊，再检查检查腿，看看灵活还是不灵活，力道还有没有。等过了5分钟呢，他冷不丁的问您，哎，刚才那三样东西您还记得没有？您要是还记得，那就是香蕉、皮鞋、小狗，这就算过关了。要是说不出来，或者说成什么橘子、馒头、皮蛋，那您肯定要被戴上老年痴呆症的大帽子，这辈子都甭想摘下来了。前几回我们从以色列的扫罗王说到哥利亚，又从哥利亚说到耶西的小儿子大卫。那会儿大卫的三个哥哥呀，都随扫罗王去打仗去了，他确实留在家中，每一天到野地里去放羊。我们还念上了一段大卫所写的诗给您听，对不对？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人家写的可真不错。但是您记得不记得我们为什么讲这些？您要是还记得，表示您还可以过几年春风得意的日子。您要是忘了，记不得了，嘿嘿，这可对不起啊， 可能就得考虑考虑去看看医生了。让我给您复习一下吧。我们讲这些呀，只是为了回到旧约的历史里边去，找找那个所罗门王在圣经箴言里所说的父亲的训诲，母亲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。因为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，他后来得以接续大卫王的头戴华冠，项挂金链，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丢弃父亲的训诲法则呀。讲到现在，我们对大卫的生平虽然只讲了他在旷野里放羊的那么一丁点儿，可是从我们上回念的那首诗23篇头一句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这两句里大卫传家的法则和训诲就已经呼之欲出了。首先，放羊本是简单无奇，小孩都能做的事儿，他却能从当中明白，我做羊的牧人，谁做我的牧人呢？孔老夫子可以做我的师尊，不敢劳烦他做牧人。以前咱说过，他骂起学生来那也凶得很呐。老子自己骑牛一走了事，连家当都丢了，哪还顾得上我这头小绵羊啊？释迦在菩提树下一坐就是7天，连动都不动，也不好惊动他老人家。那穆罕默德和他的徒子徒孙骑着骆驼抢飞机，南征北讨，直到如今，小羊哪跟得上啊？更何况这些古圣先贤都已经死了，坟墓里的人怎么能做我的牧人呢？所以呀，还是大卫聪明，他要耶和华做他的牧人，这是训诲，也是法则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大卫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，我就开宝马，我就娶娇妻，我就 CEO， 我就财宝满兜。也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拿绿卡，我就戴方帽，我就永葆青春买大楼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居然说我必不致缺乏。这话可就奇怪了，因为所谓不致缺乏，就是刚刚够用，长期活在缺乏的边缘的意思。眼看没了却还有，眼看少了他还剩下了。照说李刚是我爹，我就不用坐牢，川普是我爹，我就升大官，我爹金正日，我就能玩核弹。怎么我爹耶和华，我还仍然做个穷光蛋呢？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训诲跟法则呀？这个呀，就是智慧了。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，用多少就放多少，那水打哪儿来呀？管子里呀，管子里的水又打哪儿来呀？水库里呀，水库在哪儿？您看见吗？这现在哪儿还有那个笨蛋，因为怕缺水用，就在自个儿家的楼顶上弄那么个3万加仑的储水库啊？您说，那停水了怎么着？市政府它会断电，耶和华还会缺水吗？大卫要耶和华做他的牧者，就是把丰富留在神那儿，把缺乏留在自个儿这儿。我必不致缺乏是一句信心的话，他知道他必不会让我缺乏的意思。等箴言读到最后，您就会听见所罗门这么祷告：我求您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，求您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这是第一。还有呢，第二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所需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 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可不是最聪明的训诲，最上乘的法则吗？还有，所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其中啊，还隐藏了另一个秘诀，就是你要耶和华做你的牧者呀，你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个有缺乏的人，并且把你的缺乏诚诚实实、原模原样的拿到主的面前，他就必接纳你成为你一生的牧者，也必使你的缺乏变为饱足。今天有很多糊涂人，用他的绿卡讨老婆，用他的工作请房贷，这固然合情合理，但你虽然戴博士帽得写论文，找上帝却不能只戴脑袋呀。来到神的面前，人的聪明不够用，努力也不够用，只会让你更看不见他。你呀，应该学大卫的样子，带你的缺乏来见他，拿你最不起眼、最自卑的地方来面对他，他就必不再向你隐藏了。很多人呐，笑话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先祷告，说你们怎么不谢谢农民同志啊，也不谢谢党的政策和经济路线，只谢谢上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真是外行话，因为他以为祷告要么是向神求好处，要么谢大恩巴结耶和华。不是，祷告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缺乏的人。我是一个会饿的人，他没让我饿着，我就不至于缺乏。所以我祷告，我凡事都谢恩，总离不开这个基础。我是个会死的人，必死的人，死是我的缺乏，病是我的缺乏。他就算将来总有那么一天要让我死去，也必为我预备永远的生命与天家，在那儿我不致缺乏。您说除了耶和华还能有谁满足我这些缺乏呢？又有谁配做我的牧者呢？呦呦，今天您怎么讲起道来了？上回呀，咱不是说了评书这行有三个功用吗？就是文化推销、大众娱乐和新闻记者。今天总不好意思加上第四个功能，做牧师传道啊。现在有好多的弟兄姊妹，平常工作太辛苦，星期天早晨起来去教会听道，就是补足睡眠的最好机会。君不见礼拜天是早晨开车上教会，一家大小急匆匆，台上开讲对对对，台下点头不倒翁。要是像我这样的说评书的也来传道，大伙主日早晨起来崇拜没睡成觉，把身体弄坏了，那我可对不起主啊。言归正传，话说呀，大卫在三个哥哥去打仗的这40天里，放羊这活啊就变得特别辛苦。怎么呢？放羊是在野地里头，而野地里总有个定理，那就是人多兽少，人少兽就多。作为管理万物的人都有缺乏，野地里的走兽就更有缺乏。你饿他也饿呀，人饿了上超市买，回家做，端上桌子上吃。狮子、老虎、大黑熊要是饿了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那野地里要是有一群羊，那就是他们的沃尔玛 Superstore 了。每天早起，大卫领着羊刚一出门，他们老远就盯上了。大卫的一举一动全都在这些恶兽的监控之下。 从前大卫家七个儿子放起羊来啊，就好像休斯顿棒球队出场，什么芝加哥小熊、底特律的老虎、匹兹堡的海盗，那都不是对手。现在这以色列的壮丁都跟着扫罗出征去了，耶西家的人丁单薄，大卫一个小不点儿，带着一群小白羊出到旷野里，左手拎着个小拐棍，右手抱了只吃奶的羊，肩上还搭了个小背包，口里唱的是美歌谣。哎，这正是青山绿水谷中路，羊儿咩咩列队来，狮子蹲守磐石洞，灌木丛中有豺狼。那么大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咱们下一回啊接着说。